上次讲的前面第前面两个部分，就奉旨求忏然登西乃，联恩公义诉中诉宣告。上次是讲的这个前面部分，就是说，摩西按照神的意思带着两块石板上山，上山的后面就一起跟耶和华神那边耶和华做宣告，宣告完以后，摩西就马上匍匐祷告。这祷告的过程，所以这个前面一个上面那个过程就就是双方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毁约以后，第一次的约毁掉以后，因为就他们因为受了金牛犊嘛，就是把约完全毁了。后面摩西在第五次下山的时候，看到那个金牛犊，就把那个石板，就神做的地，神做的石板，神刻的，用金手刻的，那些石界的板就摔坏了，所以那第一次的约就是完全就是破裂掉，就相当于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那后面通过第六次摩西上山的祷告，这是第七次神又叫他上山，然后神做宣告，神祷告。所以上次就说，就相当于神做了宣告，把他的神的属性都说出来了。摩西这边祷告呢，也一直求神，说神要求神止住孽怒，还要求赦免，要赦免以色列人，还要神要恳求神跟以色列民一同去。所以神的基本答应说，双方这两双方就神和以色列人就基本就达到一个关系是有点恢复的，而在关系有点恢复基础上，然后再来进下一步。那今天我们要所查的就是下一步的内容，我们继续往下讲。所以这个我是当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主约应许生诫命。好，我们先来请哪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念一下经文。主过这个经文比较多，我就分两个 slide 这边。是哪位姐妹给我念一下，我就你念一下出埃及记34章的第十节开始。
第十节念到第几节？
第一个 slide 这边是第十七节，从那再念，我先念第一个 slide， 就是10到17节。
好，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遣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敬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仅为你的儿子，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偶神像。
好，这是第一个10到17节，我们继续往下念18节，我们继续念下。
好，你要守除孝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数， 若不带主，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展你的境界。这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愿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板上。
好，谢谢姊妹。从我们这些经文，今天经文一直念的比较多哈，实际上这些经文大部分来说都是在前面的这个经章节里面出现过的。那我们今天看有些哪些是没来，就是第一次出现的，或者是有出现的，但是能够更讲得更明白的。实际上神在今这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真的神有神的美意。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看一下有些哪些地方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把总结了一下，分成几点。第一个是告诫与重生，那后面还有还有第二部分是除恶除恶与归圣，第三部分是守节与应许，还第四部分是同行与受约。这是我就把这个它的经文，就是这些经文能够再跟前面出现的经文对比了一下，然后就稍微做一个比较，然后就总结出这个四点。好，我们具体从第一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就是特别是告诫与重生这个，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是第十节今天讲的。所以第十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要立约。所以前面讲的是到第九节的时候是摩西祷告完了嘛，祷告我刚才是上个星期六分那个查经的这个那一部分已经结束，就双方的关系已经能基本上恢复以后，所以接下来这个耶和华神马上就说，我要立约。这个约就是从神的嘴里面说出来，他这个约就是一个新的约，跟上次的是不一样，或者说不是完全一样，他这个约是个新的约。那我这边一句话是，这次的约我们从内容上来，实际上是一个更新的约，是一个坚固的约，或者一个 updated 的约。所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是哪些，有是更新如何坚固的，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把第一次的约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经文我放在这边，如果是就是我们不能再几位姊妹念一下，或者我念一下，这个快点。出埃及记的24章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于百姓，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24章的第4节，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下面我们回到31章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32节就是32章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 第三十二章十九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上摔碎了。所以这边第一次的约柜这边就是说第一次的破裂了，就是神的关系，神跟以色列的关系的破裂了。那现在叫第二次立约，就是耶和华神说我要立约，就是出埃及三十四章，可能这边后面会讲到啊，就刚才念的三十四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二十八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三十四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你先前摔碎的那两块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所以我们看第二次的约呢，就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摩西吩咐说你要将这话写上，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也是摩西第一次的，摩西跟以色列列人的血盟之约，那个约就是摩西写在书面上的，是神吩咐摩西，摩西把神的话全部写在书面上。还有那个板，刚才摔碎那个板，他这边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神的功，在神自己做的石板，然后字是神的，字是神写的，是刻在板上的，那个摔碎的那个钉。那第二次就是说，神这边也讲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一样。所以第二次的约，这个石板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凿出的两块石板，那个字呢是耶和华神写在上面的。所以第二次的约跟第一次约这边两块石板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这边能够看到这个约，耶和华神说的约，第一句话就说要立约，就是第二次的约是这样的约。那我们再具体来看内容，这边里面有看到，那我就不把那个具体的一章一章的顺序不按顺序那样来写了，但我就总结这个稍微的拿一下。
为什么我只看到你三属约应许审诫命啊？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个第几节？
对，你的 PPT 没。
PPT 不没有翻。
哪一个？那我现在你看到我的。
还是那个主
第
主约应许
审
诫命。
审诫命。
没有吗？
屏幕上的没有翻。
哎，我这边倒有啊。
没有，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的。
是要 refresh 一下，有没有？有没有 refresh？
奇怪了，这边没有吗？
还没有动。
我再关掉它一些。
重新来一次，
现在看得到吗？
现在了，对，看到了，
现在可以了啊，可能刚才
现在看到了，
现在看得到吗？
看到了，现在没问题，也能更新了，对。
挺好的，现在是 A 告诫与重申，和你一致吧。对，可以，你翻一下，我们看一下。
好的。
好，翻了第二，不可敬拜别神。
对，第二个是不可敬拜别神。
好。
不为自己铸造神像，这边是两个不可，这两个不可都是经文上特别提出来的，这个就是告诫。我们再看一下经文，不可敬拜别神，第三十四章的第十四节，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那我就把用了黑色和蓝色的字体把以前的经文对这样列出来对比一下，因为前面那个经文就是出埃及二十章的时候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神，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边我们就看到 他这边特地讲的不可，不可，这边不可是不可敬拜，不可铸造。以前的经文他就没有讲到敬拜，所以这次特别把敬拜别是把敬拜特别列出来，而且这次呢加一个前面的经文二十章的第五节，这边我们看到他只说神是祭邪的神，这边34章14节他也是讲祭邪的神，但是他这边特别就讲加一个名为祭邪者，这个名就把它真正是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就是这个名这个人是名叫什么，而不单单是只是说他有一些特性或什么，这个特别的好像个特别的重生，我的名就是叫祭邪者，不单单是我是祭邪的神，名字就叫这个名字，所以这个特别不可敬拜别神。还有在下面是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出回到前面这一段，就出埃及记的23章第5节，跪拜和侍奉，这边用敬拜，这敬拜就把这两个意思是不是都能够统一起来，就是更突出一些。跪拜可能当时一个跪拜这个动作，还有侍奉的时候可能就是烧香啊或者怎么样，那个敬拜是不是更广一些，会不会不单单是你跪拜，还不单单是侍奉，还有你平常是想那些假神啊，或者怎么样想那些会给你造成，还有包括想象的，就思想上的一些思想的行为或心理的活动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敬拜就是叫你不可敬拜别神，就包是不是有这你想都不要去想象，你说你要去怎么取悦他或要怎么样，有这个方面的意思。我个人是因为是不可敬拜别神，特别是这边特别提出来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在下面第二个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34章17节是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原来的20章第4节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边实际上是神也在一步一步的明确给以色列人明确，你这个不单单是你雕刻偶像，就是雕刻偶像不行，还有铸造偶像也是不行，就是你铸造实际上也就包括了雕刻，因为他铸造他当时以色列人是说这边第四章是说不可雕刻，他后面是铸造，所以因为碰到这个问题以后，神就特别的指出来，就是不管什么形神像你都不要去铸造，不允许不可去铸造，所以这边就是这边的经文跟前面的经文就进一步明确，这是重生的部分。那我们再下来看下面第三部分，第三是不许百姓与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这属于外族立约。还有第四个不许百姓与外族通婚，这是两个不许，这两个不许是原来是没有的。这边你看我们再看一下34章15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便吃他们的祭物。这边前面的20章第5节是不可，就是刚才也讲的不可跪拜那些神，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所以这边就不单单说不可去跪拜，不可去侍奉，就是这边也特别指出来，你们不许当地的居民立约，就是跟他们有更多的交往，更多的交易，这些都神都要禁止他们，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交往，更多的交易以后，这百姓就会随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的神，就是在林里面行邪淫了，所以这个还有叫你去吃他们的祭物都是不可的，所以这不可立约，这个一点。还有不许百姓与外族通婚， 说这边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孙，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然后这边又把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第五节重复把它列出来，所以这两个不许，就是对他们的行为，是主要是对后代，所以神特别是有预见性，就是对他们以后会发生，将来会发生，或者必然发生这些事情，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就是不让他们，叫他们儿子女儿都不要与当地的他们的百姓的女儿或者是儿子通婚，还有就不允许他们去立约。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这边就特别突出来的这一部分，可能就前面的经文也没有的，就这只是特别讲出来的。那我们再下面看第五部分，这边就写个第五点，就是安息日。但我也把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节，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这边就特别点出来，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我们回顾一下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我们这边看一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必安息，所以耶和华似乎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虽然就是说第十章我们这边可以看他讲明就讲就是说不可何工，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就是因为耕种收割的时候，像我们以前讲的割稻子，它一样是农忙之事。目前国内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抢收抢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叫老百姓下来休息，要安息，是可能他们就会有借口，还是说心理上也很难放得下来，或者说可能会找到借口。所以这边的二十一节就特地讲出来，你虽然是耕种收割的时候，你也要安息，要按照神的要求来做，因为神的不务实不务实的神我们称之，所以这边也是让一个重生，也是要特别处置的，要是要以色列人不单单要纪念神，而且要把他的信心放在神身上，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让以色列人经历神的一个信实的过程。所以这几个章节，这个刚才列出就是特别点出来，特别是重生的哦，这边就告诫的特别重要，不单单是重生，而且告诫非常重要的这些章节。所以这边就把这个有的不同的地方，有的新的地方都列出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经文，这些对比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神对以色列民实际上是非常的体恤和顾念的。实际上他从上次查的出十九章里面的开始，就是神把他们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就慢慢的已经就要试验他们是否会遵守神的约，包括从要他们加玛纳的时候，叫他们第六日不要去收，还有那个吃肉啊，还那个以琳那个水啊，什么磐石出水，那些都在一步一步的试验他们，要遵守他们的约，遵守神的戒律啊，各方面。实际上神也是知道他们不可能完全去守，但是神也是要一步一步的让他们去体验。你知道你不去守，但是还是要给你提出来， 你实践诗歌，我们就可以看出神对人的体恤、一个体贴，还有神的顾念。就是他们也知道，可能以就神也看得出来，以色列人叫他们在耕种收割的时候要停下来要安息，他们可能很难做到，但是神也是顾惜他们，但是也是在这一点特别提出来。还有神的预见性，就是说特别对他们的跟进迦南地之前，就是特地提出来，你进与不能与当地的居民立约，还有他儿女通婚这方面，特别神是有预见性，他神也知道他们可能就跟这人的罪一样，你神要叫他们去做，他们也许是知道，但是他们还会去做，神的事先就一定要给他们讲出来。所以真的是我们也是体会到神对人的体贴，神对人的顾念，还有神对人的要求，都是一步一步的，是从一个有个渐进的过程，就是从这个神的属性啊，也是一步一步让以色列人能够我体验得到，还律法典章，它也是从渐进的，从逐步的一个明晰，从整体到具体。你像通婚啊，还这个具体的，实际上我们的前面查经的时候，你的具体是如何要对待，以色列人的男人如何对待的妻子，如果说妻子如果他你对他不好的时候，包括的夫妻关系，他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神对人的体贴，我们在这经文上，我们的也从这些律法和典章里面，真的是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神的对人的体贴，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是读经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可能也需要在这方面能够来加强的，不单单是读一下经文，看一下经文，再比较一下。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要体会到神的心意在那，神背后的这字面背后的一些心。因为我前天过去元信姊妹那边也是，我也是在这边从他的身上多，从姊妹身上多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但不单单是要读神的话语，也真的是要花时间来消化，花时间来领会，花时间呢就是默想神的话语。所以从背后当中来体验神的话语，我们说今年的我们教会的意向是开到水深之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也可能要更扩展一些，我们要读出神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话语背后需要我们明白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过程我也是还在继续学习的过程，所以把今天这个经文列出来，我也想到这些，就是给大家一个看我的一个体会吧。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好，第二部分，还有这个经文我需要对比的，就是第二部分除恶与归圣，我就把这个经文列出来，就三十四章我这边念一下，就三十四章十三节，却要拆毁他们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木偶。二十五节，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这边二十六节我就分成两部分，因为他这个前面那个二十六节我的 A 部分我就放在后面， B 部分就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第三十四节的第二十节我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A 和 B。 这边是 A 段，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打折它的颈项。所以这些过程，这个具体的这个他们祭坛偶像木偶柱像，还具体的敬拜的这个过程，这些行为，我就把它归结的，就用不同的字体来颜色，是恶习，就是迦南人可能或者是就是包括以色列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有当地的祭祀的一些恶习，就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这些恶习，神都要他们把这个除去。特别是这边提到的，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祭物的血是无罪的羔羊的，是圣洁的，这羔羊是圣洁的，无罪的。但是有效的饼是有效的，这个有效的饼是有罪的，所以圣洁和非圣洁的东西是不能一起放的，不能把祭到神的面前的供物是圣洁的，你那些有罪的是不能到神面前来的。这是一个，这种还有了逾越节的祭物。实际上逾越节的祭物是归大祭司和他的家族，就他的家里面的人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你祭物不可留到早晨。我们这边也有个分享，就是说你这个祭物不单单是你大祭司家里面可以就吃，也可以说分享在你自己的就是圣洁的兄弟姊妹之间，也可以就是神的话语啊，包括主耶稣基督的爱情，你可以分享。所以这个是不要留到明早晨，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大概这样来理解。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这个，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到底他们是迦南那个这边列出来，肯定是神不允许的，肯定就是一个恶习。还有头生的驴要用山羊羔来代替，这个也是恶习，我们这边列出来，就是神叫以色列不允许这样做。好，在下面我们再看归顺与前进34章的就是26节前半部分，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有19节，凡头生的都是五的，一接触
牲畜，一切牲畜头
生
的，
无论是羊或是牛，公的都是我的。还有20节的下面 B 部分，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第23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边都是要归顺，就是说出书的田里面出书的要送到耶和华的殿里面。这边就想到出熟的亚伯和该隐，所以出熟的果子，所以要送到神里面，神的殿里面。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4章，我们就可以看的，当时该隐和亚伯，就是该隐当时是哪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边他就没有说把出熟的上好的来献给神，他就没有。但亚伯呢，就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献上，那神就看中亚伯的，他是特别用心的，是头生的，是吧？所以这点跟出埃及记和创世纪里面的是一样的，就是神是看重的你的一个内心，要上好的出熟的，你要拣选出来献给神。还有这边讲到，凡是头生的，包括牲畜是无论是牛或羊是公的，都是归耶和华的。还有头长子也是输出来要归耶和华的。还有的男丁1年3次朝见神，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归顺的过程，或是就是你有这个心思意念，还有你有具体的动作，还有你的人长子全身献上，还有男丁1年3次去朝见耶和华神，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归顺的过程，表现你对神的一个敬拜，还对神的纪念，还对神的一个就是 就是感恩，这些都在这些经文里面怎么体现出来，这是一部分。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第三部分是守节与应许。这边守节呢，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守节是除孝节，这一月节、祭祭节、五旬节、收藏节，是祝本节，要纪念神的救赎，纪念神的公义。那请哪位姊妹帮我把这34章的18节和22节念一下好吗？
好，我来。出埃及记34章18节，你要守除孝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34章22节，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7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所以这个我们是34章里面就是反正就是这边就把3个节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前面还讲说就是一年3个节期男丁都要去朝见神，当然朝见是不能空手去朝见的，所以这边就守节，所以这个3个节是特别的提出来。然后这个应许呢，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边请哪位姊妹和兄弟帮我念这34章10到24节，帮我念一下。
好，我继续。OK， 唐明，请你。
好。出埃及记34章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出埃及记34章11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出埃及记34章24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疆界。你一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
所以我这边就把这个用红色字体把这些经文这边列出来。是这几节经文我们都是可以看，就是神那个应许，实际就是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这些遍地万国中行未曾行的，这实际也是一个神的应许，就是说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包括后面章节里面所写的都是实际也是一个神的一个祝福的过程，就是祝福以色列人，让以色列能够到迦南地以后也在为他们赶出这个外邦人。这一部分这神这个祝福的也是个应许的过程。还有这个这边撵出迦南的七族人，1、2、3、4、5，这边是6、7族人，这边赶出去实际上是也是重申了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边要重新提。还有这边一个新的，就是说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土地。所以这边是神为什么我刚才提到神特别体恤人的心理和心思，神都知道你自己所想象的，就是一般普通的人来说，男丁啊，你在农忙的时候或期间的时候，你上去朝见神，家里面没有人，只能留下妇女和孩子。那别的外族的人会不会来攻击你？会不会占你的土地呢？那神就在世间这边就早就给提出来，绝对不会有人，他神不会允许别人来贪恋你的土地，占领你的，抢你的牛羊或者你的财物。所以这边也是神的应许，这边也是神对人的一个体贴。这边也是神给人个让你去体验他的心思，让你真正人以色列人在经历神的过程，你来把他的信心能够把人的信心完全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这个只是应许，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培养一个人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经文就翻列到这边，我们再继续往下好吗？我这边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边列出来，罗氏啊也可以把纸拿个拿位纸那帮念一下，我们这个过一下，就大概心里有个神的应许是怎么样的。
好，我来念创世纪15:16，15:18。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29，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什摩尼人，加摩尼人。20，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啊，这个字看不清楚。
格加撒人。
哦，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这就是，我们这边看一下，就耶和华神当时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赶出，迦南这些居住的，要把迦南地要赐给他们，所以这边回到这边就是说要扩张，我要从里面前赶出外邦，扩张你的境界，这边就是神的一个应许。好，我们再往下面走。好，这边再往下就是同行与受约。这个同行，先把同行说一下，这实际上34章里面的时候也神就特别也又提到了40个昼夜。这边我们这边念一下34章28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那我也把前面第一个40昼夜的一起念一下，出埃及记24:18，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我把这个两个40昼夜都列出来。这摩西在山上40昼夜，就是跟神同行。这两个40昼夜，第一个40昼夜就是18节这边没有讲说不吃。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但是我这边把《生命记》的第9章第9节这边列出来了。我上了山要领受2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缔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这边的40昼夜，就是摩西在第5次上山的时候，去领受那个石板的时候。就40个昼夜就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从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40个昼夜就是经文里面的28章概念的，这边我们有想到生命记的3章，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你知道人活着不只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些话，这是神的，也是神的话语。那我们看掉摩西跟神同行呢，他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不是说他会想吃饭想喝水，实际上从他的肉体来讲，他就根本没有这个方面的需要。就是说人与神同行，人与神同在，是真正的享受到神丰富的供应，生命得到饱足上，生命得到饱足的，就是肉体上的或者生理上的吃喝都不需要的，所以这个生命是超乎我们人的肉体上的生命，所以我们真正要得到的是这个生命，这是从神那边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就是不朽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个摩西这边的40个昼夜不吃不喝，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将来我们在可能在天上的时候，这个情况我们就看得出来，就是说神真的是赐给生命的神，你有赐的给你，你有得到这个生命以后，对世俗的金钱啊物质啊你都有视为粪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会有这方面的一些 感受，所以这神是我们的神，是真正的，是不单单给我们那个物质上的，而且正重要的还是灵敏的生命上的，是更重要的。啊，这边是同行，我们就讲到这边。啊，我们还有一个受约，这边受约，我记得好像是思考题的时候，祥明姊妹还是精英姊妹的思考题里面讲的，神的在写这个诫命和摩西上写的这些。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分工，我们这边需要你把它点出来，因为我们查经的时候也需要把这些方面能够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好，我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出34章27节，摩西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28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我们再回到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板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这个是写，这个写是我用这个紫色的字体来写，这个写是要摩西写，是吧？从这经文上我们看得出来，是叫摩西写，是因为我是按照话语你和以色列的立约，所以这个纸面上的都是摩西写的，是按照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摩西写的是一个就是包括典章一样，律例典章，这个形成文书面文字的是摩西写的。那这边呢，耶和华只将这约的话，就10条诫写在板上，是神来写的。那个板，这个第二次的板是摩西凿出来的，就是神写的。所以这边神的写和耶和华啊，就是神的写和摩西的写，这个动作是这两个动作是不一样的。这摩西的血呢，是受命受的，是按照耶和华的要求来写的。耶和华在10诫写在2块板上，是神主动去写的，所以这两个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边用不同的字体。那神的主动的血是用红字，那摩西的血是受命而写的，它是用紫色字。那我们来看，倒回来看第四的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看第24章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4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诗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2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所以这两次的约，两次的写，实际上分工是一样的。就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的约也是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这写上的什么内容？就是耶和华的命令和典章，不单单摩西要述说给百姓听，而且摩西是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要写在形成一个书面，所以当时的血门之约的那一部分，跟百姓的摩西跟百姓的血门之约就是摩西写出来的。后面这边又讲了，就是第一块石板，第一次的2块石板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是刻在板上的。所以这两次的分工，这受约过程这两次的写的分工，我们现在从这些经文的对比就来看得出来，说两次的分工是一样的，就神写的和摩西写的。现在大家应该就可能就明白了，就是说从字面从单单 经文看过去可能一字经看不清楚，我们把前后的经文对比一下，这样就看得清楚神。所以神和人还是有分工的啊，这是个受约。好，我们这个具体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请这个啊，就是这个神的宣告完以后讲说立约的这些这具体的经文的20到28节的，我们就具体讲到这边。那个这个过程我都给他这个标题是主约应许生诫命，就把这个约重新的再从头到尾来说一遍，还是具体怎么分工怎么写，还有怎么以神的应许也说了，重申的诫命来告诫，都给以色列民说的清清楚楚，这是立约的过程，我们就讲到这边。那我们再往下走是第四部分，这是最后一部分，就是摩西脸上的光。这个标题是光焰约成显荣耀。我们去具体到下面的经文来看一下，我们就请哪位姊妹帮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
我来吧。出埃及记34章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本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我还是读我的圣经上的吧，那个屏幕上我看的字太小。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好，谢谢袁姐妹。那这一部分呢，主要是讲两个部分，两个，一个是光是吧？大家能够看得出来是有这个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是帕子。那这个光和帕子到底是我们要在这经文里面表现哪方面的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再往看底下看，这个光，这个光，我们都能够看得出，这个光不是摩西脸上的光，绝对不是太阳光，是吧？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实际上是神的光。这个第一部分就是神是荣耀的神，神就是光。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了1章5节里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看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神就是光，在约翰福音那边也是有讲，就那光就是真光，还是那个是光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光就是父独生子的光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光是从神那边来，神本身就是光。第二部分的神的光是有威严与能力的，为什么？就是亚伦和以色列人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就是说有个威严与能力在那边，是神的光。而我们的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16节，这边有讲到，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都归给他。这边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不能在神的光里面， 所以只有圣洁的才能进。是神的光，是圣洁的光，它有威严，罪人是不能见神的光的。所以就说见光死吧，就是说你无法，就是污秽的人见不到神的光。就神的光你再往下走，而神光的权柄和怜悯，这边有讲的，我们十九节这边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这边就是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的，因为摩西要求耶和华所显现给他看，他就说，神就说，神的光要光照谁就光照谁，向谁显现就谁显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边我讲到神在我们这诗篇的16:17这也就是圣人也讲，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觉得是这个摩西点上的光，实际上也是一个神恩待耶和华恩待摩西的一个凭据，他的脸上有光，就显示神对他们特别的恩待，特别他是摩西也特别的拣选，而是摩西的祷告也特别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对摩西说话也跟朋友一样这样的说话，面对面可以这样说话，所以这个是那个摩西脸上的光，也代表了就是神给他一个就是恩待他的一个光，很怜悯的光。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个神光要赐给与神亲近的人。这边也是这边讲到刚才讲的诗篇里面的86:17的下半节呢，6，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所以他就有他脸上有神的光，神给他的凭据，实践他是神也特别亲近摩西，凡是他也摩西提供帮助啊，还有彼得安慰，实际上是他自己，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安慰者还是帮助者，所以神的这个光照跟与他亲近的人，这是从这几点来看，我就是神的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光照谁就光照谁，这边有神的权柄、怜悯和恩典，所以这个光就这四个方面，我的认识是这样。那个是神的光是荣耀的光，神的光是有威严和能力的光，神的光是权柄和怜悯的光，神的光是一个安慰和帮助与神亲近的光，这是四个部分。这个光还有一个 task 我也讲这个 task，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显明神与摩西同在，而且摩西体贴百姓的惧怕的心灵，就是作为百姓，从以色列百姓来看，摩西下山以后脸上发光，就清清楚的表明神与摩西是同在的，因为别的人就脸上不会有发光，只有摩西脸上才有发光，就是表显明了神与摩西同在。另外一个方面，要是体贴百姓的惧怕这个心，要用怕子，因为怕子的人蒙脸，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蒙脸的过程是什么时候才要蒙脸，我们这边看一下，就是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这是一个蒙。还有呢，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遮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所以这个蒙，两个蒙都说明了你摩西能够体贴的老百姓那个惧怕那个光的一个心态，所以他就是蒙上帕子。实际上说话的时候是没有蒙上帕子的，我们需要再看一下。所以这个过程就 摩西体贴这个百姓惧怕的过程，也是一个让百姓能够知道神，能够与还是可以与神，也人需要与神亲近的过程。所以我就把摩西当时要求神给他，给他的相关系我就不再念了，大家就记得看 PPT 就可以了，好吧？我再往下面看。第二个怕死的过程呢，就是摩西与神和好，与神相交，灵敏是没有隔阂的。这个我们可以来看这经文里面有两次解决怕死，我就具体34章。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解决怕死。其实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的，所以就是摩西跟耶和华去说话的时候他就解去帕子。这边第35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解去帕子。这两次都解去帕子，说明神与摩西作为中保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是这样接触，怕是心灵也是没有隔阂。这也让我们想到这希伯来书的4章16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这样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点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光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这个怕子就哪去的意思，就是代表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求恩典，求点去，蒙恩惠，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我们神，人跟神，我们信主以后，接触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把我们的罪清除了，就洗净了，我们就可以跟神。也可以在灵里面可以都沟通，通过祷告来跟神祈求说话。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接触 PAS 的过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这方面属灵的含义。那第三部分呢，就摩西的准确的传达了神的吩咐。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要提出来，这个 PAS 是不是和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才用帕子？实际上我们看经文里面看是不是的，因为我们这边看一下经文32节，随后以色列人众人就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乃山与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还有的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所以从这节讲后经文就说，摩西跟以色列的长老众人说话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帕子的，是接去帕子的。因为等到把他们话说完以后，传达完神的旨意以后，就是退出来或者出去外面的时候，跟他们说，我们这些长老众人说完话以后，他才蒙上帕子。因为我就觉得那个以色列人有当时有男丁就是60多万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前来到摩西那边？不是的，所以那些长老而比较跟摩西比较亲近的人，他才会能够听得到跟摩西的说话。所以他们跟他说话的时候，是他的摩西是这个脸上的帕子是不用脸上的帕子，但是普通人看到摩西的脸上会发光，因为他没有近距离跟摩西接触，可能那个光对他们也就他们就觉得怕，是有这个。所以跟他们去说话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就要把脸蒙上去，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有这个方面的过程，所以那个脸上的光让以色列看见也有就这方面的含义，不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害怕，就是那些长老什么他们可能就跟说话的时候不需要怕，不需要害怕。那我们第34节，我们就具体看下面 B 部分。但耶和华进到 那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机智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说告诉以色列人这边也是没有帕子的，说明摩西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不准确的传达，这样的过程不需要通过就是直接的把神的话直接就把就告诉给以色列人，没有遮掩没有阻拦的。所以这个两方面的沟通，神跟摩西跟神的沟通也是截取帕子，还摩西跟以色列人的沟通也去除去帕子，脸上没有不用蒙上脸的。所以这两个方面需要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这个他作为中保起的这个作用，没有阻碍的作用啊。我们再看第四节，这边有讲，摩西是神与以色列众人的中保，是以色列，就是摩西是神与以色列众人的使者，是以色列人的中保。就因为这边人的最近的怕子，使我们与神隔开，人怕见神的关系，怕见神对他说话，是回避神的。我们这边来回想一下，我们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有讲到，十九节，对神对摩西说，以色列百姓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定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而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就怕埃及他。所以这边二十章二十节这边也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在摩西脸上会有光，也是神要个试验百姓，叫百姓时时的敬畏他，敬明刻时时刻刻知道自己的罪，不要去犯罪。所以也有一个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就是说神有神的用意，为什么他脸皮上摩西的脸皮上会有光。好，我们再继续讲，这刚才有稍微提的是文字用了两次在这三十三章和三十三节和三十五节，摩西与他们说完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以色列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所以我这边讲，摩西是神与以色列神说话的唯一的中间人，他是我们的代求者和代祷者，他是我们的中保。这边我们就跟新约的时代的主耶稣基督的新约时代也是是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后面三日复活，回到神那面前，坐在神的右边，他在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代祷，所以这也是一个中保。在主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就把新约把这神的给我们的启示，神的一些话语，通过他的三年的传道，不断的给我们这个启示，所以他也是我们代求者、代祷者。所以摩西和主耶稣基督都是神在我们人的中保，摩西是以色列人与神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这方面的，我们也应该能够在读经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应该在这神的光和这以摩西的光和帕子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能够要得到一些这方面的启示，好吧？这是这个方面，再往下走。这边我稍微就讲了一下，就讲到了因着神的光，神也能信行和旨意，人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就没有隔无需怕子。我们就具体讲到这具体就讲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的五十一节， 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一段跟刚才有点重复，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破碎，他殿子的幔子分为两半，就是跟罪人跟神的这个关系，是那个被阻碍的就分开了。所以这边你能够从前后的经文，我们这边能够从摩西脸上的光，还有他所使用的帕子，我们这边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死，这个殿里的幔子从下死为两半，除去了我们的隔阂，这方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领会。第三部分啊，这一部分就是讲到从光与帕子中而来的一点感受和分享，就是最近在读一些听一些音乐，让我能够真的感受到一些神的光，也对这是三十四章这边有个更深层次认识，就是神的光就是一切光的来源，神的光是太初之光。我这边就想到了神在创世纪的一章三节里面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光呢就是神自身的光。因为到创世纪一章十六节又说，于是神造了两个光，大的光昼，小的光夜，光夜又造众星。十七节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上，普照大地。还有这启示录二十章的五节，不就是讲天堂的，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从这边来讲，就是神就是光，那光是最初的光，就是神自身，就是从神来的。这边的光就太阳光和月亮的光，指神，因为要管理四时的季节，还有动植物的栖息啊、繁衍啊，这个季节性的，它就照了两个大光。实际上这一点就是我这边稍微就这个。实际上我当时在听那个海顿的《创世纪》的新唱剧的时候，这边里面就有讲了，因为它是完全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是你有兴趣去听那个音乐的话，你就能够神说在《创世纪》说第一句说神的第一句话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整个乐队要非常大调的明亮的那个音乐来表现神的光。后面神造了一个太阳光和月亮光，在太阳造太阳光的时候，太阳光的音乐是一个音乐，还有造月亮的音乐又是一个音乐。从这边来三个光，可以听那个音乐就可能得到很形象的一个对比。所以神的最开始的光还后面的光是有所区别的。在这边天上造启示录的时候，因为他们天上不再有黑暗，但是也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但是天上还是光明的。他是这边讲到他们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所以这个光就是神的光，神就是光，神的光是生命的光，是启示的光，是圆光。我们再看一下，因为这接触这个圆光的就体会到了摩西的光是由神而来的，摩西是与和神，神是与摩西这个光，是生命的光，是一个复活的光。这复活就讲到了连续到前面摩西第五次下山的板破裂掉后，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就是破裂了。到后面这个这一章三十四章后，摩西脸上的光显示出来的，也显示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个修复与和好。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金牛犊事件，神与以色列第一次立约是被毁的，人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破裂的。那当时呢，整个就是摩西在第七次上西乃山之前呢，整个以色列人的营地是怎么状况呢？上次我也讲了，就是关系破裂以后， 以色列人两次毁约，就是背弃了摩西水门之约，摩西三岁的神亲手制作泥写的两块石板，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就破裂了，相当于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就关系破裂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死亡的过程。而部分的以色列的反叛，3000人死于刀下，所以以色列人营里面要充满，就要去埋葬，埋葬死人，被杀的3000人需要埋葬死人，而整个营地里面就是充满葬礼。那葬礼是怎么样的过程？就是的形式或者规模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绝对是有葬礼的过程。所以我在读了这段经文，因为刚好在三月份的时候我听了一段，就是刚好我妹妹当时三月份去世了，她去年这个肺癌去世前那段突然之间有天的听 YouTube 听交响乐的时候，有个马勒的复活第二交响乐复活那段，我以前没听过，听了第一遍挺好，因为它是也有歌词，它第四乐章有歌词出来，就是因为它的歌词是德文写的，它是有中间有转换成英文，哎，我发现那个英文特别好，就是有一段第四乐章那一段有个。当时还不知道这个 Ulit 是什么意思，德文后我后面去查，哦，这是初始的光，就是原始的光。我们这边就想到复活，这个光就是神给你的光，他那边一个等一下会给大家播放一下这个那一段音乐，就很特别好。这是光，就是照见人的话，人就从神那边的来的光，这个光会把它引向永恒神赐福的这个永和这个永生。我们来看，我这边又想到了约翰，就从这个观就想到了耶稣这一段话，约翰福音的11章24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一段呢，我就觉得联系到这个从神那边的来的光，以后才有希望跟神的关系有和好，才能够复活。所以我就把这一段的体会能够给大家分享，说摩西点上的光是不是也代表是从神那边来的光，给人一个让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可以复活，可以复合，能够和好，能够那个关系能够复活。那我们这边会介绍一下，因为这是这个音乐比较长，什么一个半小时分5个乐章，我就把第四乐章的这给大家会分享一下，还有第5乐章的后半部分这个唱词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因为这个唱词第四乐章，我就特别感动的说，他这边讲说人类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第一乐章就是个死亡，就是个葬礼进行曲。第二乐章就是一个结成一个希望的，第三乐章还有一个就是讲的具体的磨难过程，第四乐章就是讲的这个光，第5乐章的话就前半部分也到启示录那边号角吹响，还有长笛的一个就是一个呼唤人的灵魂警醒那个起醒的过程。具体的后面的经文就是我们可以大家看一下，所以我这第四部分呢，我就特别喜欢，就是人在处于这个在世俗上处于这个在活着的人是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状况，在挣扎当中，而死去的人也在地狱里面，但是他这边又讲到有一条通往天上的宽阔的路，但是我们信主的信神的人呢，就是希望往天堂上去，但是有黑暗势力要把我们往后拉，把我们往黑暗势力往老我那边拉，或者是把死亡那边拉。但是他这边讲的，我来自上帝，要回归上帝，慈爱的上帝会给我一缕微光，照亮我沉静静的，直到进入蒙福的永生。所以这一段我觉得特别对我们理解这个 摩西脸上的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那我看这个不懂，你们那边能播放吗？可能我就要退出来。
嗯，你试一下，没声音。
有声音吗？
没有。
那我就要退出来。
嗯。
我退出来到 YouTube 上。
对。
接受神的关系，在神的 关照我们的话，我们也在包括以色列人啊，经历着死亡，在经历的也要经历的磨练的过程，但是越磨所有这些磨练这些苦难，最终都会把我们引到神那边去，所以所受的磨难都不是枉然的。所以以色列虽然被就是第一次约因为说拜金牛犊，造成地质的越破裂以后，死了3000人，营地充满了战地，但是因着主摩西一直在主的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四次祷告，一次比一次进入，就是求神息怒，第二个求神赦罪，第三个求神怜悯，第四求神接纳以色列人作为他的产业。所以后面也还很多的一些磨难的过程，神也把他自己的就是属性啊，是告诉以色列人，其实也是神的光在照以色列人。所以因为有真，因为从那边神而来的光，就是初始之光，是太初之光，从神那边的光就是显现在摩西神这个摩西的脸上。这个光是一个复活的光，是个显示了以色列人跟摩西的关系的重新的和好，第二次的约重新形成。所以我在摩西的这个脸上的光，就因为刚好是就是听到这段音乐，所以给我这个灵智，我觉得这个神的光就是太初之光，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就是独生子的光，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神的光光照我们以后，真的是我们的人生不一样，最终就是不管什么碰到什么黑暗势力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都把我们引向到神那边去，因为我们是来自上帝，我们回到上帝，最终还是我们就是肉体复活，肉体死亡，最终还是要复活。所以摩西脸上的光就是一个复活的光，那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们就回到这个 PPT 上面来好吗？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但是看不到 PPT。 你
看一下，
你还要点击 share。
那我还把 PPT 重新拿出来一下。
对，你要打开。
可以看见了吗？现在
没有没有。宋氏给你那个
也可以了。
我们这里看不到。好，现在可以了。还有，能看到。
好，我们就往直接往后走。现在已经9:30了，我看一下。
嗯。
这个是。
你翻页了吗？这个页面没有动。
啊。
还是说那个第二部分那个经文。动了，好，动了。
讲的摩西的光的领受，
好
像是九点。
你的屏幕在除恶与归圣这个地方。
没有，没有继续往下走吗？
没有。你不要点上面那个 slide show， 是你要点那个右下角那个播放，所以你把那个关了才能往下走。现在还停留在除恶与归圣这个地方。
这个界面就奇怪，是不是点太多那个？
你把那个 slideshow 再点一下，然后看再往下翻页，看动不动。动不了了，你的那个鼠标没有动。你鼠标不能动是吧？
对，不懂是哪一个界面。
嗯。看到你的鼠标好像死机一样不能动了。哎，好，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现在摩西脸上的光啊。好，再往下。好的，
那么我们就回到就是第一次回到订阅的时候，关于第五次的上升的时候，我们就经文就把它列出来，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再念了，就当时就回这个，这因为经着摩西脸上的光，大家能够体会到神欢喜能快的神人合一普天同庆那个祥和的气氛。因为通过这一段的音乐，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一个复活。那我们最后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当时还想说就是个人一些经历的一些这个分享，但是考虑到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就今天就不分享了。但是我就把哥林都后书的三章的七节到十一节那边就讲到这个荣光的问题，圣灵的光，这边的光就是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那用字刻在狮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更大了。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多那废掉的有荣光，那残存的更有荣光了。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就讲说，摩西的脸上的光呢，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它已经慢慢的会褪去的，它不是永驻的光。那在这边讲到就是。就主耶稣的光住在的人里面，就圣灵的光，圣灵下来以后，这个光就是这永住的光，我认为是就长存的光，就应该更有荣光。我当时是摩西脸上的荣光确实让人能够看得到，但是那个荣光渐渐褪去，但是圣灵进入我们以后的心里面的光，这个荣光比起那个光就是有更大的荣光，这是长存的荣光。因为这边有 这里这边有亲身的经历的话，这个关就是说，这个关是永住的关，这个你人受了圣灵的关以后，在你的身体里面，在你的人生里面，你的关绝对是不会完全褪去，有的时候会软弱的时候，会跟神有点关系，会疏远一点，但是因为主的关在你，是你圣灵的关在里面，来年又更精进的更多的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真正那个荣光就会回来的。所以我就特别看得到麦，就是宋牧师每次祷告的时候，或者就是都能够感觉到，他就特别的有圣灵给他一个激动，他那个激动也就是一个从圣灵那边来的光，就是说这个光我们就看得出圣灵的光，不是天上的光，这个对比。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今天就个人的一些还有个经历，我就不暂时不分享。好，那我们就今天的经文就我们就查到这边，那我就做个小结吧，就是说这一章就是因着神的光，神的爱和怜悯，以色列人与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人与神的恢复的亲密的关系，人与神同心，神在人中间，神与人同心。我说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实际上这个重新立约就是并不是把原先的约就全部完全废掉，这边的约是兼顾原来的约，就更重申了原来的约，就是有一些新的按照神的要求加进去的，就是更坚固的原来约。那总的我们34章分两次来分享的，就是说我就是越是读这个出埃及记以后，就是觉得越是觉得这个出埃及记真的是像看大片一样高潮迭起的，真是埃及记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啊冲突都有，但是每次都是依靠神，都是以色列人一步一步走过来，跟包括关系破裂以后又恢复关系。所以这34章是个承上启下的一章，是旧约整本圣经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破灭以后就重新修复，法律法典章真正是第二次这 约的形式，真正律法典章第一次是形成与颁布。那我觉得神这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真的是我觉得是神把他带出来，这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神有神的旨意，就是为什么呢，要在旷野里面他们经历了40年，因为这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那么生活了400年，那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境地，一个在生活在他们的这个非常一个背叛远离神的那个环境，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的带回到迦南地。如果是神不让以色列人经历这40年，直接把他带回到迦南地，是神也是一方面人会完全违背神，另外一方面神也不可能在这个在马上就可以让那以色列列民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所以神就要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里面，把他们的老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拜神的方式完全的让他慢慢的磨掉，按照因为神要拣选这些以色列人，他是神的旨意是要让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天上的这个行为方式来生活，所以神要让以色列民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磨难，包括各种的背叛也好，拜偶像也好，就是各种磨难，但是神已把他的旨意给他们以立约的形式，包括他们摩西就是给他们里面写了包括生命记里面很多经文，包括会幕的制作全部的过程都让摩西在两次的40个昼夜的当中来个明白那个体会，然后再摩西写出来，然后再让以色列民在这40年的过程中慢慢的去领受、去感受、去执行。虽然第一代的40人
第一代的人死掉以后，那后面成长起来的呢，在他们家进迦南地之前，实际上这四十年是完全与外面隔绝的，这个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生活的，所以就给这些以色列新一代在进迦南地之前，他也给神也给他们一些警告，要他们不许啊，不许不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要神要把他们改造成为神能够应用和能够执行神的旨意的这一段选民，虽然以色列人一致还是有包括以后呢四世纪啊，这个各方面以色列立国啊什么的都有唯一是在违背，但是毕竟神的旨意有通过以色列选民这四十年旷野的生活这么慢慢的渗透进来了，所以走这出埃及这四十年对神来说是他有神他旨意，对以色列人包括整个对人类来说都是个必须的个过程，因为他这边就要让我们成以色列的让我们成为神的选民，也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真正为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你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边就神的规章戒律啊，实际上对我们现在人类的文明的法律体系呢，就是包括这个法理总纲啊、刑法啊、民法的界定，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这个基础的形成的非常重要的。包括因为我们西方是实行那个海洋法，我们中国包括苏联的都是大陆法，所以这刑事法和民事法这个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看这典章和律例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具体的一些刑事还是民事的纠纷也好，里面的诉讼过程都有讲到，所谓这些都形成我们现在的法律的民事诉讼法也好，刑事诉讼法还有刑事民事的界定，还有法理的总纲都是一个基础形成，所以我觉得这一章这个非常重要，作为很感恩，就是我也感谢原因姊妹的安排，让我在能够有机会来讲这一章，实际上没有讲这一章，我没去学习，真的没有体会到神这样的这体会，还是对神的这话语的领受，所以我非常感恩。就是我在带的查经过程，我现在越带越觉得都是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怎么查经，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有牧师啊、子龙传道、包括元清老师这样每次带之前给他们。就是祷告啊，还请教原型老师啊，这些就慢慢更多对神如何去理解神的话语更进一步认识。因为今年也是刚好是我们教会的是意向是开到水深处嘛，所以我们查经读经是领会神的话语，也真的是真正不能单单在字面上能够联系到前后文，联系能够要体会神那个给我们话语。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边。元清姊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非常感谢。真的是马华弟兄，尤其是后面这一段哈，发自肺腑的对于这一章甚至包括对整个出埃及记的领受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感谢神，我们看见弟兄在神的话语上实在是有很深入的领受，而这个领受就是出于他在这个经文上非常的下功夫。比如大家刚才注意到他讲到这个最后关于摩西他的面皮发光，他对白他什么时候这个蒙上脸，什么见神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他向这个以色列人去传达耶和华话语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当他去面对这个以色列众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在这个考察里边呢你唯有像这个茂华弟兄这么认真的下功夫的去看，你才清清楚楚，不然的话我是说我们普通读经会有的毛病，就是读完这段内容以后呢就是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可能就是摩西因为跟神说话脸上有光，所以呢他就要蒙上脸， OK， 我们就把整个这段内容分着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处境、摩西不同的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整个的啊有这么一个笼统的一个印象，而这样一个感受和经文的启示是不同的。那我看到弟兄在神的话语上是如此的敬重神的话语，认真的查考，去把它分出来啊，分出有几次经上写到蒙上这个脸，什么地方是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啊，那个用到蒙上脸，什么地方是揭去帕子，那么有每样都有两次，它都标出来清清楚楚的，然后我们就注意到圣经的细节上是多么的精准啊，那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啊。他因着如此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啊，然后认真的去反复的去阅读的话呢，他的领受就是达到一个真的是蛮深的一个程度。我真的很感恩。你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解读神的话语上有这样一个认真的去做的话呢，你有过几次你就在掌握如何自我释经上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啊。我愿我们都如此去学习去效仿。特别是这一章哈、啊，这个弟兄所带的这一章，这是让我们看见，在那个差不多是人，以色列人犯了最大的罪，造了金牛犊，摩西摔了这个法版，在这样一个光景中，然后我们看见一个高潮，哎呀，这个跟那个音乐配的真是很好啊，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神啊跟摩西说话。那个光，神的自我启示，那些最高潮的都是在最黑暗之后，所以那个死和复活，哎，他带给我们这一段这个交响乐，还有他的那个唱段，非常的好啊。回头那个茂华弟兄一定要把这个链接发上来哈，大家下来还可以继续的去听啊，听一个完整的。好的，今天时间不短了，那个宋老师啊，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样的去使用茂华弟兄。主啊，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这样的去摆上自己，主啊，真的是我们啊为了弟兄感恩，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施恩恩待怜悯我们，主啊，也要我们常常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就像摩西四十昼夜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你对他面目发光，以至于他越来越有主你的心肠。